这一堂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篇题是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在主的托付及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侍。按照马太25章，我们看见我们作为信徒有两种身份，我们是童女，我们也是奴仆。作为童女，这是说到我们在生命上与主的关系，我们需要警醒，使我们能被他充满，我们要在我们的灵里被他的灵充满，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魂里被变化，使我们能得以成熟，预备好被提。作为奴仆，这是说到我们在侍奉上与主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忠信执行主的托付，并且要运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银子，使我们能够在他回来时赢得奖赏。所以每一位信徒都必须顾到这两面的身份，我们一面是童女，等候我们的新郎回来，为此我们需要在生命上警醒，我们也是奴仆，为此我们必须忠信于主的托付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好使我们在他回来时能够赢得奖赏。这篇信息我们乃是专注于第二方面，就是做奴仆的这一面。作为奴仆，我们需要在主的托付及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侍。这篇信息说到对主的服侍，并不是另外一篇一般性的笼统的说到基督徒侍奉的信息。这里所说到的侍奉乃是连于主即将第二次来临，以主的来临为观点。在马太24章25章都启示了这一面的服侍是连于主第二次的来临。许多基督徒都愿意服侍主，他们愿意以某种方式来服侍，愿意为神做一点事，我们很珍赏。然而在这里，主就着他的第二次来临要得着一种特别的服侍，我要说这甚至是主所需要得着的服侍，来为着他的来临做预备。他回来是要得着心腹，得着建造的身体，作为新人。我们的侍奉必须以这个为观点，我们的侍奉必须连于这个，而不仅仅是为神做一些事，按照我们的热心为神做一点事。所以在这篇信息所说的是相当特别的。第一大点说，马太24章45至51节启示，我们必须在主的托付上忠信的服侍，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赢得基督做我们的奖赏。我先前说了，许多基督徒愿意侍奉主，但是他们只愿意按照他们所看见的需要来侍奉，按照他们所认为方便的来侍奉，或者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负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侍奉。但在这一大点，我们从马太24章 看见作为奴仆我们必须忠于主的托付来侍奉。主有一个托付，因为他有一个心愿。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心头上要得着一个东西，他是一位有定旨的神，因着他有他心头的愿望，所以他就有一个托付，我们的侍奉必须是按照他的托付，要履行，要执行他的托付。这不仅仅是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不仅仅是做我们认为主需要的事，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主的托付。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这告诉我们他对他奴仆的托付和嘱咐乃是要分粮给神的家人。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相信吗？这就是神要他的奴仆所做的事。他不是要他们到这到那去做伟大的事工，去布道，去施教，去医病，去赶鬼，做许许多多奇妙的事。在主来临的光中，神的托付，对他奴仆的托付是要分粮给他的家人。为什么你要分粮给你的家人呢？因为你要确保你的家人是健康的，是他们是得着滋养而活着的。你能不能做很多事那是一面，但是重要的是这些家人是否活着，他们是否得着滋养。所以这一段的话，盼望在这段话里我们都能够深深地摸着这一点，神对我们这些奴仆的托付。在主回来的光中，这个托付乃是要分粮给神的家人，使我们在要来的国度中能够赢得基督做我们的奖赏。第一终点，神有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行政，一个经纶要将他自己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好使他得着彰显。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他照着他的这个定旨定了计划，照着他的经纶，他的奥伊克洛米亚来定了计划。这个经纶意思就是一个家庭的行政，家庭的管理。在神的心里，他深深的渴望要得着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包括许许多多的成员，做他的彰显，做他的扩大。为着这个家庭需要有一种的行政，一种的管理，来确保家里所有的人都得着正确的照顾，特别是在食物的供应上。没有人是挨饿的，没有人是垂死的，所有的家人都得着充分的滋养，使神得着彰显。这种的侍奉乃是连于让神得着一个家庭是正确的健康的，这是连于神的经纶。第二终点，神派那些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做家庭管理者，管家供应的管道，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神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包括许多的成员，神也有丰富食物的储藏，在他是没有短缺的。但是这里有一件事需要考量的，就是谁要去分赐食物呢？这里有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也有丰富的供应，但有谁要把这一切丰富的供应传输给有需要的人呢？所以在新约里，我们看见神 呼召他的信徒，并且嘱咐他们做奴仆，要做精明忠信的奴仆，管理他的家人，要使他们做管家，做供应的管道，按时分粮给他的子民。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管家的职分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非常清楚知道他的管家职分。我们知道管家职分在希腊原文里面跟经纶奥伊克诺米亚是同一个字，就着神而言是他的计划，他的行政，就着我们而言乃是管家职分，要执行神分赐的计划。保罗领悟他不仅仅是个传福音者，不仅仅在那里传福音，他更是个管家。管家就像古时候在大家庭里面，就像在旧约约瑟的时候，他成了波提乏的管家。波提乏把一切都信托给约瑟，要他确定的能够好好照管他的家人。在神的家庭里，这是宇宙中最大的家庭，在这里神需要许多人能够有这种的认知，这种的领悟。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做一些事，按照我们的观点来做一些我们认为需要为神做的事，要帮助神成就这个或那个，不是这样。我们主要该关切的就是要确保神的家人能够正确的得着喂养，得着好的喂养。神需要许多管家。此外，在以弗所三章二节也说到同样的事，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所以保罗的确是知道这个事实，神需要管家，他也渴望成为这样的管家。他领悟那赐给他的职事是为着这一个，不是为着要叫他做一个大的布道家，一个大的传讲神话语的人，乃是要他做管家，履行管家的职分，履行神恩典的管家职分。他说这个管家职分是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得也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甚至彼得也领悟，当我们领受了诸般的恩典，就是神丰富恩典的各方面，这目的乃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好管家，将神丰富的恩典分赐给神的家人。第三重点，分粮给他们。一直在召会里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我盼望所有的弟兄们，不管我们是长老，是负责弟兄，是在一个分区或一个小排里做负责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领悟。每一次我们在聚会里与圣徒们来在一起，不管是大聚会或小聚会，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领悟，我在这里是要分粮给他们，我在这里不只是做一些报告，为聚会做开场白，确保聚会能够合宜的结束。 我担心许多在众教会中的弟兄们甚至长老们，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要保证聚会能够顺畅的进行，参加聚会的人举止合宜，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的认知，我们在这里是要分赐食物呢？我们不愿意有任何人离开这个聚会是饥饿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人参加了聚会却没有得着一点的喂养。如果众召会里所有负责弟兄们都有这样的领悟，那么在众召会里整个生命的水准、生命的程度岂不会大大的改观吗？我们不是仅仅形式化的聚会，我们的中心点乃是要确保有粮食分给圣徒吃。我们怎么分粮食呢？这是指着供应神的话，并且供应基督做生命的供应。这不是说你要确保你讲一篇短短的道，你给予一些的教训，不一定是那样。这在于你如何施教。你可以是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解释圣经，但却只给与会者供应一些知识。神的话，白纸黑字，本身不是食物，乃是神的话作为灵才是食物。神的话在这个纲要的后半说，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是我们的食物，它具体化并实化在生命的话里。圣经里的话必须对我们成为生命的话，仅仅白纸黑字是不够的。在神学院里，在圣经学院里，他们训练牧师传道人如何教导圣经，如何传讲信息，只是传递一些的知识，而没有一种的领悟。主要的责任是要分赐粮食，但是你要给人食物，你自己首先要有食物。他们不能仅仅说我受过训练，我有神学博士的学位，我被案例了，我知道旧约说什么，新约说什么，我有足够的资格来教导神的子民。就着某一面来说是，但是就着分粮这件事来说，你并不够资格。亲爱的弟兄们，要在众召会中担负责任不是一件小事。我们不是仅仅在教导会众，不仅仅是有一种宗教的聚集来传递你的属灵知识，我们施教的对象乃是神的家人，我们乃是向神的家人讲话。神对他的家人有个深切的负担，要他们得喂养，特别是就着主即将回来而言，他回来要得着什么呢？他回来要得着他的心腹预备好。这个心腹从哪里来呢？心腹乃是来自于建造起来的身体，就是新人，完全长成的新人。心腹怎么能够得着预备呢？怎么能够有长成的人呢？如果没有管家分粮给神的儿女，没有食物，神的儿女怎么能够长大呢？所以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弟兄们，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篇信息，我们不是笼统的说到一般的教会侍奉或基督徒侍奉，我们乃是说到一种的侍奉，是要与主合作，为着他的回来，是在他回来的光中来看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基督作为是生命的灵才是真实物。正如主在约翰六章六十三节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甚至彼得也向他回应说， 当众人都都因着主说到要吃他的话而被绊跌，说要吃他的肉，人听不懂就被绊跌了。但是彼得说，主啊，你有永远生命的话，我们还归从谁？彼得领悟从主口中所出的话不是仅仅一些普通的话，这些乃是生命的话。到后来在使徒行传里他就是这样讲话，行传五章二十节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神的话至于我们，首先必须是生命，然后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话，我们向别人讲的时候就能够供应粮食，而不仅仅是传递知识。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这是相当特别的一节圣经，全新约里面独特的一节，告诉我们说，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谁要赐生命呢？不是神，不是主，乃是这个弟兄。他看见另外一个弟兄犯了罪，他就需要祷告，为着这个人的缘故祷告，他要祈求，为着这位向主祈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要将生命赐给他。我们怎样赐生命给一个犯罪的弟兄呢？这个弟兄是软弱的，你不是去谴责他，去审判他，你要去将生命赐给他。你怎样赐生命呢？你怎样包装这个生命呢？你也许给他一本圣经，你也可以给他一张单张，但是你如何赐生命呢？我不知道，你如果没有正确的经历，你如何能够明白这一节圣经？是的，只有神能够赐生命，是的，但是神赐生命是透过我们，神不是仅仅从天上把生命当作包裹丢下来，他需要你做管家。这里有一个犯罪的弟兄，他是软弱的，现在你要去赐生命给他。怎样赐呢？不是带着礼物去，不是带一个包裹去给他，你必须将神的话供应给他，不是以教训的方式，或者不是仅仅复述你在全时间训练所学的，你在半年度训练所学的，你读过纲要，你下载了，你重复那个纲要的话，这不是供应生命，你只是向他重复讲一些纲要。这里说要分赐生命，分赐生命意思就是你有个东西是你所接受的，所消化的，并且吸收到你的里面，你就能够把你所接受消化吸收的来供应给人。就像母亲的奶，做母亲的用他自己的奶喂他的婴孩，因为他自己吃了营养的食物，这就成了他的奶能够供应他的婴孩。所以你也许说一些很简单的话，你只是去到那里，甚至也无法说太多，但是你在那里，你为他祷告，你和他一起祷告，在这过程之中，你里面就有一些东西出来供应给这位，这位就从你得着生命。第一小点，我们若要享受主做我们属灵的食物，使我们能喂养别人，就必须祷告默想主的话，借着仔细揣摩而品尝并享受它。你若没有粮食就不能分粮，你也许有知识，但也许你没有食物，你要有食物，你 就必须过一种享受主的生活，享受主做你属灵的食物，借着我们的祷告默想他的话。亲爱的弟兄们，作为领头的人，在召会中负责任的人，我们必须付代价，花时间在神的话里。如果你不在神的话上花时间，祷告这些话，默想这些话，你只是在主日早晨圣言聚会以前把晨兴圣言打开翻一翻，看看纲要，抓几个点就来讲。弟兄们，这不是分粮，你自己没有得着任何食物。在一周当中，每一天你都需要花时间来到主的话这里，享受主，导读他的话，默想着话。主的话必须内化到你的里面，吸收到你里面。我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怎样，但我里面有一种的畏惧，恐怕许多弟兄们服侍教会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只是为了应付某个需要，在聚会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匆匆忙忙的找一个点，也许有些人只是念一段的纲要来做聚会的开场白。弟兄们，神的家人需要食物，他们需要得着供应，所以你需要花时间祷告并且默想主的话，直到你领受了神的说话，对不对呢？你领受了一些滋养的东西，你要滋养别人，你自己就必须得着滋养。我总是持守这个原则，当我要来说神的话的时候，我不能期望我的说话能摸着别人。如果我自己没有先被摸着，如果这个话没有摸着你，你就不能期待他摸着别人。如果这个话在你身上没有冲击力，没有喂养你，你就不能期待你的话能够对别人有冲击力。但愿主用这个话来光照我们，我们必须认真的顾到神的话。你知道以西结第三章，在那里我们看见以西结领受了从神领受了这个嘱咐。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然后去对以色列家讲说。这个书卷包含着神的话，神要以西结不仅是读了背起来了，然后去说给人听，神要以西结吃书卷。我们必须消化神的话，吸收神的话，要吃书卷。以西结吃了书卷之后，他说，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对他们讲说我的话。神的话对你是否甘甜呢？神的话对你不仅仅是你记得会背的话，神的话对你必须是甘甜的，是滋养的。根据这个，你就能够去向神的子民讲说。第二小点，我们必须专注于祷告并进话语的知识。早期的使徒们，他们领悟主的托付，这个执事的负担，不是他们专注于研读更多学习神的话。事实上，他说我们要坚定持续的，他们 要将注意力专注于一件特别的事，就是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来祷告神的话，不仅仅是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我们要祷告。祷告就是运用我们的灵最好的方式，我们要这样吸收神的话，把神的话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早期的使徒们这样做，已过许多神的仆人，在已过的世代里面，这许多神的仆人都是这样做，他们是用祷告，蛮有祷告的来接触神的话，然后在他们的执事里所讲出来的就有能力，就有冲击力。第四、五、六终点，这三个终点是摸一些消极一面的事。我们要做管家，分粮给神的儿女，神的家人。我们不仅自己得着滋养，得着话语丰富的滋养，我们也需要提防这几件消极的事，至少这三方面消极的事是我们要提防的。第四终点，我们若是心里说我们的主人必来得迟，就是爱现今邪恶的世代，不爱主的显现。头一件会拦阻我们执行我们的托付，做管家分粮给神的家人，这个拦阻我们的事，就是我们告诉自己说我们的主人必来得迟，就说我的主人还没有要来，还有时间。你说了这样的话，事实上就是给自己借口，我们还有时间，不需要那么急。主人必来得迟，也许还有好几年，也许还有十年二十年，这就是你给自己借口来享受你还怀念的那些的享乐。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当我听到主回来的信息，我就对自己说，我希望主晚一点来，不要太快来，因为还有很多事我喜欢做，我有很多事要享受，我还想要经历很多的事。不仅我这样，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不愿意主太快回来，因为他们有一些事要做，他们要得博士学位，他们要成就一些的事业，要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他们有很多自己的规划，他们希望主在他们完成了自己所喜欢做的事之后，主才回来。在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这是事实上是指明这样说的人，他乃是爱现今邪恶的世代，不爱主的显现。我们作为正常的信徒，主期待我们天天爱他的显现，似乎他今天就要来了。主说我必快来，那是2000年前，但现在当然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感觉到他的来临是很近了，是越过越近了，比前些年更近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快，但是我们里面应当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警觉，也许就是今天。我们读过关于何寿恩姊妹的事情，她是倪弟兄的导师，有一次在新年的时候，她对倪弟兄说，又过了一年了，主还没有回来。然后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快要转弯的时候，他就说也许我们转弯的时候就会见到他。在他的里面有一种的期待，一种的渴 渴望要看见主的显现。每一天，主必须把这样的渴慕、这样的愿望放在我们的里面，巴望他快快显现，甚至就是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认为再过30年主也不会回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知道，主多次说到他回来是以一种姑且说是狡猾的方式来的，是人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就要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在心里说主人必来得迟，也许就是今天。我们今天就要忠心的服侍，不要拖延。第一小点，我们必须提防贪婪，不为自己积财，乃要对神富足。在路加12章那里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财主为自己盖大的仓房，因为他有很多丰富可以享受，他说我要盖更大的仓房，我要在那里享受，我可以退休了，我可以享受。在路加12章19节主说那个财主要对自己的魂说，看啊，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你休息吧，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也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那为自己积财对神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弟兄们，愿主怜悯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丰裕的时代，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即使是在这个疫情的时代，这个时候我们受很多的限制，但这仍然是一个有很多机会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找着兴隆财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专注于这些事，你贪爱这些事，你要为自己积蓄这些的财富，你就会像这个财主一样，你甚至要盖更大的仓房。你已经决定了，你只有35岁，但是你决定了你要为你的退休做准备。但是如果主明天来怎么办呢？就像最近在西岸这些大火，只要一场火，你也许有一个豪华的住宅，50,000平方英尺，但是只要火一烧就化为乌有了。所以我们需要对神富足，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你只是在物质上富有，还是你对我也富有呢？第二小点，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以及我们不该贪爱并宝贝神即将审判并彻底毁灭的邪恶世界。这对贪爱世界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我们知道罗德的故事，神要毁灭索多玛，天使拯救罗德和他的妻子从索多玛出来，他们从城里出来，罗德的妻子因着眷恋就回头看，他舍不得他所有的，他在那里所享受的，在索多玛那里，虽然他肉身离开，他的心还在那里，所以他回头一看就成了一根岩柱。所以路加17章有这样的话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换句话说，主嘱咐我们不要眷恋。如果主现在回来，你有没有任何的惋惜呢？认为你对这个世界还没有享受够，还没有积蓄足够的财富吗？ 有没有什么事叫你想回头看的呢？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在这地上不该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眷恋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我们不属于这地，在这个地上没有什么该使我们留恋，叫我们回头看，叫我们觉得惋惜。我们不该贪爱宝爱神所要审判的这个世界，就像索多玛即将被焚烧，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甚至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大火，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这只是一点点的预尝，是要来审判的一点预尝，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个。主的回来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需要成为精明的人。这一切的东西你要为自己积蓄的，这不是说我们变得很笨拙了，我们很松散，什么都不顾，我们只是读圣经参加聚会。当然我们还需要顾到我们属人的责任，但我们的心不在那里。我们的心必须是向着主的来临，要履行他的托付。好，我要快一点的。第三小点，我们需要警醒并祈求，免得主来临的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路加21章，这几节话是相当叫人警惕的。这里说你们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如果主要来提携我们，你会不会有太多与这地的千年太多的根生在地上，以致你被累住了，主不能把你取去呢？那日子要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但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但愿弟兄们，我们都这样警醒祈求，使我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但愿主怜悯你，怜悯我，怜悯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得胜，能够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现在我们来到第五重点，就是第二件消极的事。这里有一个重点，动手打那些和我们同做奴仆的，乃是虐待做我们同伴的信徒。主人离开之后，那奴仆心里说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做奴仆的。你也许说我从来没有打过人，我从来没有动手打我的弟兄或姊妹。是的，你也许没有物质的动手打人，但是这里的打还是一种的虐待，一种的错待，虐待同作信徒的。什么是虐待同作信徒的呢？这包括你批评他们，你审判他们，论断他们，你定罪他们，说你很笨，你来教会听信息多久了，你还不懂什么是称义，你羞辱他们，你责骂他们，你向他们说侮辱的话，你辱骂他们，辱骂他们。 你责骂他们，这些话就是来描述什么叫做虐待。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从来不曾虐待或错待与我同坐弟兄的或者任何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是多么严重，动手打同坐奴仆的，一点点的轻视，一点点批评的话，有人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不是你喜欢的，不合你的完美主义，你就批评，你就论断，你就审判，这是严肃的。第一小点，我们不该审判定罪做我们同伴的信徒，乃要以恩慈待他们，心存慈怜，饶恕他们，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路加六章三十七节，你们不要审判就绝不会受审判，你们不要定罪就不会被定罪。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这话一直在我的里面。当我在一种情形里想发表一些的论断，主就提醒我，你自己怎么样呢？不要那么快的审判别人，你要先审判你自己。你如果要定罪别人，你要先定罪你自己。请记得，如果你审判别人，你就要同样的受审判。反之，我们要以恩慈待他们，心里慈怜，饶恕他们，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他们，我们一样。第二小点，我们不该毁谤、辱骂或批评我们的弟兄，乃要看他们比我们强。什么是辱骂呢？辱骂就是用侮辱的言语攻击人，说一些责骂人的话。关于毁谤、辱骂，大多数是连于我们的说话，我们怎么对同坐肢体的人说话呢？我们的舌头需要受割礼。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宝贝讲说神的话，在聚会中讲说神的话，执事的话，申言。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跟圣徒接触的时候，我们口中出来的是怎样的说话呢？难怪使徒雅各在他的书信里说到，舌头乃像火，能够叫树林烧起来。你如果不能勒住你的舌头，你就无法勒住你的全身。如果你能够勒住你的舌头，就能够勒住全身。所以这件事，辱骂、批评，原谅我说，在教会生活里，我常常看到，在教会生活中，领头的人、同工们、长老们，如果我们不谨慎，辱骂的话就会从我们口里出来。你也许说，我只是在那里改正他们，改正这个犯错的人，你认为这是你的改正，但你说话的方式是一种的辱骂，一种的审判，一种的定罪。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话是很严肃的，但你要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因为那时人要成为爱自己者、爱钱财者、自夸者、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不圣的。这几节保罗是描述在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我想大概列了20或21样消极的事。 其中一样就是毁谤者，这些人就是喜欢毁谤，在别的地方也犯罪辱骂。你不会辱骂，如果你不在意，就是因为你在意，你才会辱骂。如果有人不爱召会，他也不在乎，那么人犯了什么错，他们也让他去了。但是因为你爱召会，你发现有事情不对，你就要进来用你辱骂的话来改正。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不这么不小心？你不能有知识一点吗？你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哦，弟兄们，原谅我说，我经常看见这样的事。有时候人是名义上关心教会，关心工作，但原谅我说，你知道这种的说话是连于人的脾气发作了，那种的语气是带着怒气的。你想要把那圣徒压制下去，你要确定他听得懂，你要重复的说，你要确保他能够听得进去。但是教会和圣徒受很多的苦。好，我要往前，盼望这些经节你们自己去读。我再读一处，林前六章九节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受迷惑，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在神眼中，他甚至把那些辱骂的和淫乱的、奸淫的摆在一起，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若认识这是多么严重，来辱骂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使那个人被绊跌以致离开教会生活，这样的事的确发生。主甚至说，你绊跌一个小子，你倒不如把磨石挂在你的颈项上，跳到大海里面去，因为你绊跌了这一个小子，你就是绊跌我身体的元首。A 小点，毁谤辱骂是指我们借着侮辱性的语言，粗鲁的批判和批评圣徒，而使他们内里受苦或受伤。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一个年长的很强的弟兄，他在那里多年带头，他有很强的个性，他会斥责所有的弟兄们，以致许多圣徒、许多弟兄受伤、被绊跌。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教会无法往前，因着有一个人习惯辱骂人，因着他的脾气叫圣徒灰心，圣徒甚至不来聚会。我们必须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所说的话、写出来的话。这些日子这是很方便，你可以发简讯，可以写电子邮件，不管是写出来的话或者是讲出来的话，写下来的话更严重，因为那是记录下来了，你没有办法否认。 讲过的话，你也许之后说我没有讲，但是你写下来的就留在那里了。弟兄们，盼望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光中，当我说这篇信息的时候，是在主第二次来临的光中，在那里会有审判台，要审判根据每一个人所做的，按着他本身所行的，要在那里向主交账。如果在我这个地区，在我所在的教会里有圣徒因为我讲的话而半跌，那该怎么样呢？这岂不应该把一种对神的畏惧放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在审判台要如何交账呢？我们就无法承受神的国，我们就不能有份于千年国。不要为自己辩护说啊，那是因为他们犯错，他们不该那样做，他们不该有那样的行为。但主要来问你，他要说不，你为什么那样讲话？为什么你讲这些辱骂的话呢？好，我们继续看纲要。 B 小点，主的方式是包裹我们的伤处，医治我们，把油和酒倒在我们的伤处，赐给我们圣灵和神的生命。主在意要医治我们，缠裹我们，他不是把盐撒在我们的伤口，把沙子撒在我们的伤口，他乃是倒上油和酒。 C 小点，教会分裂被破坏，其中一个原因乃是因为人毁谤的话。我刚才说过了，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地区的众教会超过30年不能往前，就是因着一些弟兄，因着一位弟兄所说辱骂的话。听毁谤的话与说毁谤的话一样要负责任。这值得我们思考。当然说毁谤话的人要负责任，要向主负责，但是那听这样的话，接受这样的话，是人家对你说这样的话，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如何回应呢？人毁谤你，辱骂你，我要这样说，可能有好几种方式。第一，我们要辱骂回去，你辱骂我，所以我也来辱骂你。我说因为是他先辱骂，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要骂回去。你就要为你辱骂的话负责任。第二，你听了辱骂的话，你感觉你被打倒了，你对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有时候到一个极端你就离开教会了，你不愿意再往前呢，因为你被打压了，你被打倒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另外一种可能，另外一种选择是你不让那辱骂的话摸到你。这里有一个人向你说辱骂的话，里面你向主祷告说，主啊，你听，你听这个人所说的，你不需要骂回去，你不要报仇，你也不应该听到这样的话就下沉。你应该向主祷告，主啊，听这个人辱骂的话。请记得在民数记12章，当亚伦和米利安挑摩西的毛病，说到他怎么只有他瘦高呢，所以他们说这个毁谤的话，在民数记12章那里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不是说摩西听见了，乃是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所以当人说这种辱骂的话，我们必须让神听见， 我们必须相信神在听这些话，不要让这话摸着你。尼弟兄说过，如果人让辱骂的话把你打倒，你就不配做神的仆人。当辱骂的毁谤的话临到你，你必须领悟神听见。所以我们也要负责任，我们不能有借口说是他先说的，或者说为什么我是这样，因为是他先说的。不，我们没有借口。教会要维持合一，我们就需要抵挡毁谤的话语。弟兄们，我相信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如果众弟兄都学习如何抵挡毁谤的话，这样教会就会蒙保守而不会受破坏或分裂。第一小点，罪的感觉是由认识神而来的，照样对毁谤的话的感觉乃是由认识身体而来的，毁谤的话乃是与身体的见证相反的。如果你是个认识身体的人，你就会害怕说辱骂毁谤的话，因为那会伤害身体。一小点，主警告我们，辱骂者在来世不能承受神的国作为给得胜圣徒的赏赐。三小点，我们不该做主辖管做我们同伴的信徒，乃要做奴仆服侍他们，以复活的基督就是赐圣灵的灵喂养他们。弟兄们，如果我们辱骂一个肢体，我们就失去了立场来分粮给他们。你失去了立场，你在这个人面前发了脾气，下次你看见他，你要向他说神的话来滋养他。不，你失去了立场。李弟兄很强的说，一个服侍着一个长老，一个同工若是发了脾气，在圣徒面前发了脾气，即使只有一次，他就失去做服侍者的资格。就像摩西，我们也学过了，这个摩西他只在米利巴关于水的事，关于百姓干渴的事，他发了脾气，他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短短的一句话就使他失去资格，不得进入美地。弟兄们，我知道这是很沉重的话，但是这话会有助于保守教会生活。事实上不仅是教会生活，更是我们自己。如果你辱骂人，你首先毁坏了你自己，你的侍奉就完了。神不会尊重你，无论你要做什么来帮助教会，如果你是这样辱骂的人，神不会尊重你。好，第六重点，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乃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世人为伴。第一小点，因着信徒神圣的性情和圣别的地位，他们不该跟不信者同负一轭。这不只该应用在信徒与不信者之间的婚姻和事业上，也该应用在他们各种亲密的关系上。这是另外一个点，这会拦阻我们执行我们的责任，就是分粮给神的家人。这就是说到我们与属世的人为伴，与他们一同吃喝而沉醉。我们乃是圣别的人，我们是神所呼召的人，而这些是属世的人，凡俗的人。林后四章告诉我们，在圣别的和不圣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混杂，不应该掺混在一起。属神的和属世界的不应该有任何的 婚姻任何的连结，但很多时候我们与世界为友，因此我们的意向就模糊了，就被冲淡了。我们要分粮给神的家人，必须是绝对的，是纯净的，不要与世界掺杂。第二小点，我们需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同伴，不要与世界交朋友。林前15章33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滥交败坏善行。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健康的同伴，使我们能够维持在一个健康正确的意向之下，使我们能够分粮给神的家人。第七重点，在国度的实现里，忠信精明的奴仆要得着管理的权柄为赏赐，但恶仆要从荣耀的基督和他荣耀国度的荣耀并他国度中荣耀的同在被割断。这不是说到沉沦，不是说到永远的审判，这是时代的管教，时代的惩罚，是因着我们不忠信，没有顾到神的托付，所以我们就要从对基督荣耀同在的享受被割断。下一个大点，第二大点，马太25章14至30节启示我们必须在主所给的恩赐上忠心服侍，为他赚取利润，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进入主的快乐。一面我们是奴仆，有主的托付，要执行他心头的愿望；另外一面我们也得着一些银子，就是主所给的恩赐，我们应该用这些恩赐来做生意，得着利润，使我们能够得着主的称赞，进入他的快乐。第一终点，主将自己比喻为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到诸天之上去，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奴仆。他的家业象征教会同所有的信徒，他们乃是神的家人。神将自己比作这个家族要往外国去，他把他的家业，就是属于他的东西，就是他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是属于他，他的福音也是属于他，甚至所有的罪人，他们是他所创造的，这些都是他的家业，这些家业交给了他的奴仆。二终点，主人按照奴仆个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的银子，一个二他连的，一个一他连的。神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他的奴仆，他把银子给我们。第一小点，银子表征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技巧和才干。圣徒们，我们需要恩赐，我们若要侍奉主，我们必须领悟，我们需要银子，主把银子给了我们，我们若没有银子，没有才干，就无法服侍他。这些乃是属灵的恩赐，是属灵的技巧和才干。这些恩赐按照罗马12章6节，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恩典乃是我们对主的享受，我们越享受主，我们这份的恩典就越大，而赐给我们的恩赐才干也会更大。我们越享受这恩典，流出这恩典，我们就会得着更多的恩赐。你把这节跟以弗所4章7到8节比较，那里是说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 以弗所四章是告诉我们另外一面，说到恩典是给我们，是照着恩赐的度量，就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一个身体里面，我们的肩膀有多少血液流到这里，这的血液的分量是比小指头多，因为肩膀能够担负更多的重量，所以恩典的赐给是照着恩赐的度量。所以这两者，恩典和恩赐，是相关联的。我们需要享受主做恩典，我们越享受主做恩典，恩赐就会加多，而恩典同样也要照着我们所有恩赐的度量而赐给我们。你会问，你有什么恩赐呢？我继续念第二小点，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都有恩赐，也都是恩赐。我们必须确定确知这个点，也帮助别人确知，只要你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你就有恩赐。没有一个奴仆没有得着任何的银子，有一个五他连得，一个两他连得，至少有一他连得。所以没有人说我没有任何的银子，我没有恩赐。不，我们要鼓励我们所照顾的圣徒，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第三小点，个人的才干表征我们天然的才能，由神的创造和我们的学习所构成。神在他的主宰里按照他的智慧安排了我们，我们在哪里出生，如何出生，如何长大，那就构成了我们的才能，形成了我们的才能。这是连于神的创造，但也是连于我们的学习。我们出生贫穷，甚至没有办法上学，没有学那么多，我们没有什么才能，不一定，不一定，这在乎你的学习。像李弟兄，他也是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他很殷勤学习许多的事，所以他就成了给身体很大的恩赐。甚至你有机会有很多得着很多的学问，就像大树的扫罗，你也不能依靠那个，因为你凭你天然出生所得着的，还需要经过死而复活才能对主有用。 A 小点说，在我们服侍主的事上，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在复活里就成为有用的，要使我们成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这些日子，当我们对主的行动有负担，在这个国家移民的事，要兴起召会，为此需要许多的柱子，甚至建造柱子的人。一面我们鼓励众圣徒移民，300多人，我们希望有300多人，但不仅是人去移民，我们需要圣徒被成全，成为有用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方需要一些柱子，保罗是柱子，彼得是柱子。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详细说列王记上7章关于护栏的这些执事的话语。所罗门雇用他来建造圣殿，他的源头是出于但支派，他的母亲是从但支派，他的父亲是来自推罗，他学习了许多的技巧，他来自于一个不是太好的源头，就是但支派，但是他又是出于拿弗他利支派，拿弗他利是复活的支派，还是这个建造圣殿，特别是个建造柱子的人，他得着了天然的才干， 但他的才干在某一个点上，在某种方式被转移到复活的范围里。所以不管我们按照神的创造天然的光景如何，不能够光依赖那个，不也不能够以那个为借口，我们需要经历定死并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自己能够成为柱子，甚至成为为着神建造柱子的人。 B 小点，摩西、彼得和保罗的天然才干经过十字架，就在复活里起来为主所用，为着建造他的身体。摩西在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上受了训练，他的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很有才干的人，所以神能够使用他到这样的地步，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彼得虽然他是个渔夫，他没有受过那么多的教育，但是他是个很厉害的渔夫。我要说也许他在他那个时候是最佳的渔夫，主呼召他，他很快，他也很绝对。虽然他是个渔夫，但是他天然的才干也需要因着被主暴露而被破碎。当然保罗是在那些日子最高的教师加马列的训练之下，但是他天然的才干也需要被剥夺，他需要谦卑，需要被破碎，使他的才干成为复活的。第三重点，用银子做买卖，表征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另外赚的银子表征我们已经完全用上，从主所领受的恩赐没有任何的损失或浪费。所以这些奴仆他们去做买卖，特别是零五他连德、零二他连德的，他们用银子做买卖，换句话说他们做一种交易，他们运用那些银子，没有埋藏这个银子，他们去做投资，去做买卖。这里有一种的交易，有一种的传输，主所给你的你不要留在你自己这里，你要将它传输给别人，这就是做买卖所含示的。赢得另外赚的银子就表征我们的恩赐已经完全的用上。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使徒嘱咐我们不要轻忽在你里面的恩赐。弟兄们，我们至少都有一他连德，不要看不起那个，不要轻忽那个。第四终点，甚至第提后一章六节也说到要将里面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我们要把那个恩赐如火眺望起来，使它更强、更明亮、更焚烧。第四重点，那灵一他连德的与那灵五他连德和那灵二他连德的相反，他去掘开地，把他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这表征没有运用主的恩赐去拯救人，也没有将他的丰富供应给人。一小点，地乃是象征世界，所以掘开地是表征钻进世界，而埋藏主所给我们的恩赐。二，把他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表征将主的恩赐弃之不用，以属地的借口为掩饰，任其荒废。任何不运用主恩赐的借口都是把恩赐埋藏起来。不要有借口说我太忙了，我有两份工作、三份工作，这就是埋藏主人的银子。主不会听你的借口，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期待从你去做买卖所赚取的。这个恶仆他去掘开地，这意思就是说他跟世界牵连了，钻到世界里面去了。 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一个非常消耗人的世代，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在职弟兄姊妹们，你很容易钻到里面去了，你深陷在其中，你掘开地了，把你的银子埋藏了。许多青年在职的很有这个倾向，要逃避在教会侍奉的责任，说哦，我太忙了，我也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我要做两份工作，我还有贷款，我的房子还抵押。弟兄们，我们已经生活在末了的世代，我在说我们的侍奉，这篇信息所说到的侍奉乃是在主即将回来的光中，不要钻到世界里去，埋藏了你的银子，不要跟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牵连在一起。我知道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的要求，不是只工作八个小时就可以了，工作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或更多是很平常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该有借口，我们要问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要如何有优先的顺序来使用。第五终点，主人对那又饿又懒的奴仆说，当把主人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银行业者，到主人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就在某一面说，我们可以说这些兑换银钱的人银行业者乃是所有的新人、年轻的人、退后的人最好的使用这些银子，就是照顾别人，对别人有兴趣并关心他们，为要将基督分赐到他们里面。你如果不能像那五他连德的二他连德的生发一些生意来，你只有一他连德，你很容易失去那个。这里告诉我们最安全的方法是交给兑换银钱的人，至少得一点点的利润。你也许不能像那零五他连德的二他连德的那么聪明，你能够做大的买卖得着很大的利润，你至少可以把你的银子交给兑换银钱的人，这些就是那些新人年轻人。你看看许多的年轻人，许多儿童正在长起来，许多年轻的圣徒比你还年轻，许多退后的久不聚会的，他们需要得着恢复。你说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你只要照顾一个，选一个来照顾，你要对他有兴趣关心。我喜欢这两个词，有兴趣还有关心，不是你有多忙，乃是你有没有兴趣，你愿不愿意关心人。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些复杂的日子里，愿主摸我们的心，我们若是个服侍者，主要摸我们关于我们的兴趣，你的兴趣在哪里。我们不喜欢难处，我们不喜欢复杂的情形，但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兑换银钱的人，甚至我们知道他们是主的家业，他们是属于主的，而交托给我们，我们要照顾。当我们花时间和主同在，向他敞开问他该照顾哪些人时，他就会给我们负担。我们接触别人与他们交通时，与主是一，以他的同在顾惜他们，并以他的丰富喂养他们，我们自然就使用我们的银子。亲爱的弟兄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至少照顾一个人，至少对一个人有兴趣，这在整个恢复里，在每一个教会里就会带来很大的不同。第三小点，这样当主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我们使用主的恩赐为主工作所获得的有利结果。第六终点，当主回来时，他要和我们算账，这表征主在空中他的巴路西亚里审判台前的审判， 在那里信徒的生活、行为、工作都要受到审判，获得赏赐或受惩罚。我们的得救是没有问题的，那是一定永定的，但是惩罚或赏赐的问题还未定，这要视乎我们在有生之年如何侍奉主，我们到底要得赏赐或在他的审判台那里受他惩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面前向他交账。第七重点，主的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和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心的完全使用他的恩赐有关。基督自己要做我们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以及荣耀的冠冕，成为我们的奖赏，在要来的国度里给我们享受。这对我们是安慰的话，不要羡慕或妒忌那五他连德或二他连德的，你只有一他连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至少一他连德，正如那领五他连德的带回来五他连德，主人告诉他，好，良善忠信的奴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同样的话也像那零二他连德又带回来二他连德的说这样的话，对那零一他连德，他没有什么可以带回来，他把他原来的银子埋藏了，主就责备他，你是又饿又懒的。如果他把他的一他连德去投资交给兑换银钱的，得一点点的利润，主就会向他说同样的话，就像主向五他连德和二他连德的所说的，他就会是忠信的奴仆，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主要看的不是那个分量，而是你的忠信，你有没有忠信的运用他给你的恩赐。不要把这个藏在你自己这里，你要去做生意，要去投资，传输给别人，然后你就会得着一些的利润，这样我们也能够得着同样的赏赐，主也会给我们同样的回应。末了一点，第八重点，在要来的国度里，主的恩赐要从懒惰的信徒夺去，并且他们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但忠信信徒的恩赐要增加，并且他们要进到他们主人的快乐里。有份于主的快乐乃是国度里最大的赏赐，比国度里的荣耀和地位更好。赞美主。这里有个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给你，你有更多就要给你更多，你如果没有，连你所有的那一点也要从你夺去，你有更多，因为你运用了，你使用了你的恩赐，你没有那么多，因为你没有使用恩赐，甚至你所有的那一点点要从你夺过来赐给那有更多的。这就是主的原则。至终弟兄们，真正的奖赏甚至不是荣耀或地位，事实上乃是主的快乐。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成为忠信的奴仆，顾到主人的托付，分粮给他的家人，并且运用他所已经赐给我们的恩赐银子，不要有任何借口，每天去做生意，甚至你只要照顾一个人，这样主就会使他给我们的繁增，这就有助于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心腹为着他即将的回来。 Amen。 我讲完了，停在这里。